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觉得神很奇妙，神真的是个奇妙测试，而且他的带领也很奇妙。当我从昆明回来的时候，金弟兄就说，可不可以有一个时间的分享的时候，金弟兄让我，因为我之前我们教会有差不多九位吧弟兄姐妹，我们去磐石教会去上了这个把握时机课程。金弟兄就说，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然后也把就是这次去昆明的一些看见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个时候金弟兄跟我说的是今天，那我就问他前两个礼拜是什么，他就说是曹磊要分享。那曹磊姐妹在分享的时候就觉得哇很奇妙，你没有发现当我们在宣教的时候就是一个 step by 一个 step。你没有发现曹磊姐妹她在分享的所有的一切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就是第一里路。那我今天我想要分享的就是使人做耶稣的门徒，那就是第二里路。所以你看神真的是很前辈。所以当我听完这前两个星期曹磊的分享的时候，我就很感恩，我就说神啊，你真的是都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什么。所以我今天我会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有上了30多个小时，所以我今天只有20分钟的时间来分享这个把握时机，我会非常快，然后就是大概的一些而且很理论的东西。然后呢，我也会想要花一点时间分享在关于宣教方面神给我的开启。然后我还想第三部分就是分享一下我这次在昆明的时候参加他们昆明家庭教会的一些事工的一些分享。所以我只有40分钟，所以可能会比较快一点。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赞美感谢你，你真的是我们生命中的奇妙测试。你知道我们生命中需要什么，你总是用你自己的方式，最奇妙的方式来喂养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面不断的被更新变化，不断的得以浇灌，得以成长。我们真的是要把感谢赞美归给你。我们现在邀请圣灵，让你自己来在我们里面做焚烧的工作，也做眺望的工作，让我们真的是我们的人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的人生就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使命的人生，宣教的人生。是的，主耶稣，我们在这里说，我们愿意为你去，让你的使命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也需要你来不断的更新变化我们，装备我们。巴不得借着这一次的今天晚上的聚集，你再次来开启我们在宣教上面我们的热忱，以及我们那样子可以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做门徒这样子的心智。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也邀请圣灵。主耶稣，我们人都有限，但是我们知道你在我们里面那善良存钱可喜悦的旨意是无限的美好，所以我们就邀请圣灵自己来堵住一切的破口，也来自己来更新变化，自己来教导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得胜之名，
阿门。
感谢主。我会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把握时机。 OK， 把握时机它这个词呢，其实他是根据马可福音第1章15节，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个日期满了，他其实这个词就是 kairos， 它就是时机。这个时机我自己在想的时候，耶稣他降世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机就开始了。我们也可以说施洗约翰在铺平道路的时候，这个时机就已经来到。所以施洗约翰在劝人悔改，在约旦河给人施洗的时候，就叫人在开始悔改的时候。所以这个时间呢，是神计划的一个特定的时刻，而且它是联系性的。这个就是把握时机，它这个时机就是从这个地方出来的啊。其实就是说神的时刻表已经到了。那其实我们要来看把握时机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点，我们就是要明白神的心意，那就是神的心意的奥秘。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就是起初，但是这个起初我们都知道，在这个起初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个堕落，那就是天使的堕落，对不对？大地是一片混沌的时候，所以呢神的心意里面 有面第一个他面对的一个 两个挑战，在神的创造里面，第一个是撒旦的悖逆，是在国度方面的挑战。然后到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亚当夏娃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人类的堕落，所以呢神就面对了两个挑战，一个就是国度的挑战，一个就是救赎的挑战。那神在这两面对这两个挑战的时候，他有两个救赎计划。第一个救赎计划就是从这里开始，是从万国中先治理一国。那在人这方面的话，他的救赎计划是从万民中先救赎一民。那所以呢，当神的开始他的计划的时候，他的策略就是从亚伯拉罕，神呼召的亚伯拉罕要离开本地本乡本族开始，拣选亚伯拉罕开始，以致亚伯拉罕的十二个儿子然后成为以色列民，到最后的以色列国。那在国度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就是神在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时候，就是国度从你而出，境王从你而立的时候就开始。所以大卫，那大卫呢，我们都知道旧约只是一个影子，那大卫他其实只是耶稣基督一个影子，那指的就是那个是大卫的子孙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的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个神的一个心意的奥秘，其实也就是整本圣经在讲的所有的东西。如果假如说我们把这个很融会贯通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给人带出福音的时候，就是这两个故事，就是这两个计划，神两个的奥秘。所以曹磊他那给我们讲的时候，一直他在就说是上个星期在跟我们说操练的时候，福音四定律。那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这个，我们可以用这个小卡片，我们来温习一下福音四定律。就是当你我们是第一步，现在我们还在说的是第一里路 ，OK， 就是把人带到耶稣面前，使人得救。那这个图片很小，它就会告诉你说，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面对着死亡，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诱惑，面对着生老病死，然后呢，我们都活在一个痛苦之中，都活在一个不自由之中。我们需要被安慰，我们需要被祝福。今天呢，就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耶稣基督来敲门了，来敲你的门了。那就是敲你的门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把一个礼物送给你，让你看到所有的问题，我们今天活在这里面的所有的问题，是因着我们违背，我们生活在一个违背的神心意的里面。这个心意就是人一定要活在神里面，就像鱼要活在水里面，那鸟要活在空中，那树要活在土里面。这就是神在造一切创造物的时候，他一个生命的定力。所以人要活在神里面，但是我们离开了神，所以所有的问题就产生了，以至于我们在日光之下所有的一切都是虚空。但是呢，今天耶稣他来到我们，来寻找我们，他要把这个礼物送给我们。你看这很可爱，设计得很精巧。因为我们人应该要活，神在创造的时候让我们说人应该要活在神的里面，但是呢我们人离弃了神，以至于我们活在罪的里面。但是呢耶稣基督来了，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把我们该赎的罪的代价为我们付上了，以致我们在他的里面就可以得自由，我们就被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那这样一个好消息呢，就是十字架带来的好消息。对于这个礼物，这个好消息，你可以得到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伸出你的双手接受它。所以很精巧，对不对？其实我们教会可以，对啊，可以去 order 一些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在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非常明白神的心意。你也可以说，当人带人来面前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应该讲的是什么。所以刚才我们在看到神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把这个祝福，把这个从亚伯拉罕拣选亚伯拉罕开始要实行一个救赎计划。那这个救赎计划其实就是那句话，就是在哥罗西说那句话，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切欠，就是这一半边国度的计划，国度的挑战是耶稣基督他成就了。因为神儿子的显现是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这是约翰一书上说的。那这面呢， 救赎计划就是神用他的显明来做的。为什么他用他的显明来做？当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和祝福的时候，在创世纪十二章的时候，他就说得很清楚，他说我必要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祝福的时候，就是他要叫我们使别人得福，要让地上的万族都因我们蒙福。我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有谁就很有切记的说，我要使万族因我得福，有这个切记吗？对啊，我们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应许这个祝福就今天就成为我们的。所以我们真的，我们的意向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我而蒙福，因我而得福。所以这就带下了一个神做工的原则，他用从亚伯拉罕的拣选开始，他用拣选来影响万民。然后呢，神使命交托对象有很多基督徒，但是他不一定有这个使命感，不一定他觉得他可以影响万民。但是呢，神交托的对象就是对的人，向神看齐的人，这就是神做工的原则，神使命交托的对象。那我自己在上这个课之前，我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被辖制的一个地方，就是传福音的对象。因为我圣经上说我们的生命、国度、气息、疆界都是神所定的，所以我的看见，我之前的看见，我一直觉得说我可以影响的就是我周围的，我的家族、我的教会、我周围的人这些。但是神他对于传福音的对象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应该祝福的民族应该是什么呢？那就是在使徒行传他在说，他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所以神的心意他是从一本造出万族来。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是祝福万族。所以刚才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也看到，他要让我们让万族都因我们而得福。所以其实在这个在我上这堂课，在上这个课之前，我真的是我的思维我觉得很多都被辖制住，但是在这个上面我真的是被开启了。所以就有人把这个就分作顶线祝福、底线祝福。顶线祝福就是本地本乡本族，我们的华裔，我周围我社区内的，就是你的同文同族同语言。那底线祝福就是跨文化跨语言的，只有这样子，当你心里面不仅仅只是你的本乡本族，而是整个万族的时候，你才能够叫做一个胸怀普世的基督徒。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把神缩小了，把神缩小在这个上面。其实等一下我会分享一下，就是曹三强弟兄他那个，我真的有一个很大的看见。那因为我会很快过这个，所以就那这个呢，我们就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神给我们的意向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使命的人生，一个宣教的人生，成为一个胸怀普世的基督徒。那你成为胸怀普世的一个基督徒，它有一个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推动你捕捉意向。其实这个时候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你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看见神的带领，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第二步就是整合持守意向，等一下我们会分享一下整合。当我们看见神的意向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整合我们可以周围的环境，成为宣教的支援。那第三步就是你的专注，你的顺服意向。我们这个专注和顺服意向可能会是一生之久，当你看见神的使命的时候，神的意向的时候。所以它有三步，一步一步的来。所以当你在看到我们想要成为一个胸怀普世基督徒，你真的可以祝福万民的时候，你不仅你有这样的胸怀，你需要你的热忱。就是那个曹磊也一直在说，就是 passions， 我们真的是要有那个为神摆上、为神去走出去的那个热忱。然后呢，我们还需要一个团队，一群人在一起，我们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去做。所以他如果假如说有时间的话，可以，其实下面我知道还有弟兄姐妹要分享这个，可以分享，就是说怎么样子一个团队来共同的事工。 那在整合层面，就是你成为一个胸怀普世的基督徒，其实所有的这些，你周围的环境，你的家庭朋友，你的教义，你的商业，你的艺术传媒环境，政府教会卫生健康，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一个宣教的资源。包括我们很快我们就有 Super Kitchen，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些宣教资源，就是我们周围所有的东西，我们也可以用 WeChat 传媒方面各种方面都可以成为你一个宣教的资源。这是在整合社会层面上面。那在你的生活领域里面，首先就是你需要调整的，就是重新调整你的生活。可能你需要调整的是你的生活方向，可能是你的目标，也许你以前过的是为了光宗耀祖，也许你以前的目标是为了你的家庭有个好的生活，为了一个孩子的一个很好的教育，这是你的目标。那今天什么是你的目标？你需要对准神。我们刚才说神使用的是对的人，那就是向神对齐的人。那你还要考虑的就是思考的就是你的优先秩序。我就在想优先秩序，当然有很多层面。假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如果你在买房子这件事情上面，你的优先秩序会是什么？税低，价格便宜，增值高，学校好，可能以前你会想的这样子。那假如说你是个使命的人生的话，你会不会把教会考虑进去？你会不会把周围的族群考虑进去？会不会把弟兄姐妹考虑进去？对不对？所以很多方面我们就需要有一些调整。那然后呢，还有就是调整你活动的焦点。也许你以前在工作里面，你希望你在交朋友上面共同的爱好谈得来有帮助，那现在你的焦点是什么？你可不可以祝福他？对不对？向神对齐的人。所以呢，你其实你的教会、你的社会参与、个人发展、娱乐消遣、家庭朋友、职业事业，都可以成为你一个宣教的平台。这就是你的资源的整合，你需要重新去整合。可能我们真的，当我们这么多的神给我们不断的看见，就是要宣教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花一点时间在神面前重新整合，重新调整你的目标，重新调整你自己的优先秩序，在神面前好好的看神给了在我们周围给了我们什么，我们可以用这些东西在神的事工上面怎么样摆上。所以在福音书上面，当门徒邀请耶稣上他们船的时候，耶稣就为他们平息风浪。那今天也是，你有没有邀请耶稣上你的人生之船，让他来掌舵，使你的人生成为一个使命人生、宣教人生？这就是我要想很快的分享的，就是把握时机。我们在上的这个课程，一个很好的开启。那我自己的话，在这个里面的时候，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在这里面神给我的不断的看见。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当我开始接触到门信班的课程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很大的看见。我先说我自己，我看到曹磊，看到南平，看到王师母，我之前一直都活在一种亏欠之中，因为他们真的很会传福音。那我不是那种跟生人就可以很快的，就是可以热起来，就是慢热型的人，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没有办法去传福音，就是我没有办法看到生人的时候，我就很快的可以把它搭上圣经，搭上耶稣，就是那个我就搭不上，你知道吗？包括我们回家里面跟亲人、跟朋友、跟亲戚、亲人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 Angel 他就跟家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就看他，哎，我就觉得他比我灵巧很多，我也很想讲，但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转，很笨拙，所以我就一直都觉得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我很长时间，所以我觉得蛮亏欠的。但是神给我一个，后来我在神面前，我一直都觉得说我没有的，我就向神求。那神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看见，就是我刚才说的，那就是有人会陪你走第一里路，但是呢，神也需要有人陪他走第二里路。就是我们不仅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还要让他做神的门徒。 所以在这方面的时候，哎，我就觉得被神一个很大的开启的时候就很感恩。那我就说到刚才我在接触到门信班的课程的时候，我很大的一个看见，那就是我要从我的孩子开始，我的第一个门徒就是我的孩子，所以我就很安心的做我的家庭主妇，带领我的孩子。那我的孩子在两个都刚刚上大学的时候，这个时间表等一下你们会去查，真的很奇妙。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我就觉得我的时间到了，我应该走出去。其实在他们还没有上大学之前，我就进到门信班服侍，进到师班去服侍，甚至是向弟兄姐妹写一些什么烤年糕啊什么。因为我就有一种看见，说我有一天要走出去，我要为我的先教来做预备。但是当我的孩子都出去的时候，我就在神面前说，神啊，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的时候，神让我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不要为自己图谋大事。然后呢，神给我第二个声音就是，你的服侍应该从你的家，从神的家开始。你很奇妙，就是那个时间我小女儿上大学的时候，神就把 Steven 的学生带进教会，所以我们学生事工一下子就兴旺起来。所以我真的是看见神，就是神的手指印就这样子在带领。那我一直都觉得，我在宣教的时候，我都觉得我虽然我有心在装备自己在干什么的时候，我都在看我可以为神做什么。但是在这个课程的时候，神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感动，神的声音就一直在对我说的，就是不是你能做什么，而是你肯做什么。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到宣教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还有很多人在说，我没有这个恩赐，我对圣经不熟，我就像我之前说的，我没有办法跟陌生人很快的熟悉，跟陌生人很亲切的这样交谈，我没有办法。我这一路走过来的时候，我觉得虽然我其实经历了很多，就像我跟刚才说的，一开始我觉得我没有办法传福音，但是神让我告诉我说，传福音它是真的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步，不是只有一里，还有二里，可能还有三里四里。神这样子开启，神一直在给我看见，但是呢，当这个话出来的时候，他就真的深深的打得到我，就是不是你能不能，而是你肯不肯，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放在神的手里面，你愿不愿意把你的生命成为一个宣教的人生，一个使命的人生。如果你愿意，其实真的是凡事都能。那我其实前上几个月，那个曹弟兄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就问了他一个，因为我也才刚刚上完这个课程，我就问他，他就在说他在那个缅北的佤邦做的事情。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样子捕捉到神给你的意象？你为什么会想到要去缅北去做这个事工？那他当时给我的回答就是，他那个时候看到报纸上克钦族一个民族在缅北和中国交界的地方，克钦族是那个时候赋能人他们外国宣教士去到那边的时候，就他们那个民族现在的主要的宗教，一个是佛教，一个就是基督教，所以有很多基督徒。但是他们在48年的时候就从英国那里要求自治，所以他们就和缅甸军政府就一直就是对峙的状况。那后来就是前两年的时候，缅甸军政府就要想把他们驱赶出去，希望把他们驱赶到中国这边来，所以他们就变成在两个国家的边界的那个地方就成为难民。那曹弟兄就说他那个时候就看到这份报道，看到这个文章新闻报道的时候，他知道他们中间很多基督徒，所以呢他就有个感动，就是给这些难民送一些物资去，送一些资源去，给他们送食物、送水、送帐篷这样子。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就发动了中国内地很多家庭教会，他们就准备了很多的资源，这样子的生存的这些资源就准备送给他们。当他们送给他们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如果你注意新闻的话，前两年那个缅甸有炮弹就射到中国境内，中国政府不是还严正的什么抗议吗？那个时候就是要变成一个外交一个事件那个时候。所以曹弟兄说他正好在那边送物资去的时候，那个时候两国的边界就非常紧张，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再回来。 后来当时他们有一个向导就跟他说，反正你也回不去，你要不要去看看周围的佤邦？他们是为了是去帮助克钦族人，但是他说佤邦离他们很近，走路就可以到，所以他就去。他去到那边的时候，他就发现佤邦里面，他那个时候只跟我们在说说三无，没有教义，没有营养，还有个什么，没有文化，反正就是非常贫穷，连电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那他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宣教的机会，他就从那边开始建立学校开始。所以他就说他在神面前的祷告是希望用20年建立10个教会，结果因为他肯，神用了2年不到的时间就在佤邦建立了10个学校。所以他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触动，就是不是我们能不能，而是我们肯不肯。神使用的就是你愿意为他的人。那我自己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我自己感那个神给我的开启，就是传福音是一种生活方式。我记得有前段时间有一个姐妹，她就跟我在聊天的时候，她说她非常愿意她的生命就是被神所用，就是每一天都是传福音做见证，活在神的心意里面。但是呢，她就发现她在检讨她的生活的时候，她就发现她的生活真的是没有办法为神所用，她就是每天就是忙着工作，忙着各种各样的杂事，所以呢她就说非常没有见证。到最后的时候，她的高潮就是她发生了一个 car accident。 那所以那个她就花很多时间就要去跟 insurance 啊，然后去那个body shop 就去 deal 这些事情。她就说而且很沮丧，打电话去这些东西都很沮丧，反正就说是他就觉得生命真的很没有见证。那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说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跟保险公司打电话的时候，你跟那个修车厂打电话的时候，你对这个事情的态度，你的语气其实也是一个见证，其实也可以做传福音。那这个事情呢，我就在我们的门信班就跟大家就在这样聊聊天，我们就聊啊。结果下来的时候，就有一位弟兄就说啊，谢谢你，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们每一个时刻，我们就说是跟人在聊天的时候，打电话的时候，都可以是在传福音。因为什么？我们的态度，我们从我们里面出来那个喜乐，那个平安，真的就是传福音。所以24小时传福音不是不可能，也不是一句空话，它真的就是这样子。所以当这个弟兄跟我讲的时候，我就突然就被神开启，我就突然感觉到传福音其实不是说我们只是把跟人说你要信耶稣，因为他有个好礼物给你，属灵四定力，而是真的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传福音。每时每刻我们都可以传福音，不是我只有我在上面讲这里的时候，坐在底下的弟兄姐妹也在传福音，对神话语的渴慕也是传福音。当我们面对人的时候，那个平静安稳，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以神为乐的那个生命，都是在宣教，都是在传福音。所以我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传福音是一种生活方式，那就是以神为乐。所以就是哈巴谷在上面在说的，虽然无花果 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结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其实今天我第一个 challenge 给弟兄姐妹就是，我想要问大家你肯不肯。第二个我想要问大家，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愿不愿意成为一个24小时都能够传福音的使命人生，每一分每一秒为神而活，向神对齐。在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有一句话非常打动我，他说神的路线图是一个信心之旅，当你看不见遥远的路，就走好能走的路。可能我们不知道未来我们会怎么样，神要怎么带领，但是你就走好你可以走的路。圣经不是一条路，它是一个指南针，只是告诉我们当走的方向。我跟我们家弟兄最多的讨论就是这件事情，神要到底怎么 赢定，到底怎么做？很想要答一个，很想要得到一个 answer， 就是一二三四五。但是神真的是，圣经只是一个指南针，告诉我们一个方向。可能我们不知道前面怎么做，但是呢，你把你可以做的整合你的资源，把你可以走好的路走好。这就是我今天晚上想要分享的，然后我会下面分享一些在我在昆明教会的一些，和他们在一起的一些。这一次是曹弟兄他介绍我去昆明的，是这个教会圣道培训中心。那这个培训中心像是一个神学院一样，它是两年制的封闭式的教义。那然后他今年已经第十五年了，然后他培养了差不多五六百个神学生，那这非常有果效。那这五六百个神学生呢，他们在特别是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带，差不多建立了超过200间教会。所以我去到那边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我们教会很多人非常愿意就是走那个原来的外国宣教士的那个宣教之旅，就是赋能人他们走那些路。那他们就说其实一点不难，因为从昆明到这些地方所有的沿途全部都有他们神学生建立的教会。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一个 good news， 我们下次可以组团去。那这一次他们这个班就是2016年这个班，他们有24位学员。这个是他们8月9号他们毕业的时候回来，他们毕业的时候的像那个合影。然后这个是他们主日，我在他们中间我回去3个礼拜，在他们中间两个星期天敬拜，这是他们的敬拜，非常有活力。然后真的是他们非常爱主，而且他们毕业了以后就是每一个人都会要到缅北，就是曹弟兄那个地方3到6个月的实习。那我就在问他们，就是这个小女生，我就问她，我说你做好准备了吗？那边好像是连电都没有哦，因为我看他们也都一直在 iPhone 上面这样子。他们说真的吗？我说真的啊，我知道啊。曹弟兄说冰箱都没有啊，因为没有肉吃嘛，就没，因为是没有电嘛，就没有冰箱嘛。啊，他的回答就是，反正要宣教不都是这样子吗？就是吃苦的那个心已经真的是。那我自己我在看到他们的时候，这个是我碰到他们，他们正好在有一次的那个受浸礼。然后这个是在他们星期五晚上的那个小组聚会里面。这个是他们的破冰活动玩的游戏。然后这个是那一天我去到那里，我见到曹弟兄说，我去了昆明之前呢，我就跟曹弟兄联系。那曹弟兄到了中国以后和我联系的时候，我一开始到中国就跟他联络，他就打电话就是支支吾吾。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反应过来，后来我看他的 email 我就知道其实真的是有逼迫。就是他那个时候写 email 是说谁又被抓了，谁又被监控了，谁又被怎么怎么样的。所以他，我就是跟他说，你帮我安排好啊，怎么怎么样，他就支支吾吾。等他见到我的时候12点钟见到我，然后2点半呢他就要搭 bus 从昆明去到那个缅北，那差不多有20多个小时坐在 bus 上面。那他说他没有办法停留，因为他要带领中国内地的那些家庭教会320个人组成80个小组，每个小组4个人，去到缅北那边有80个 VBS。 他们很快就哇，真的是声势浩大啊。这一次呢，就是我见到他2点半的时候他走了，然后3点钟他们就帮我带到他们的学校，然后马上就跟我说，你可不可以分享2个小时，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你想分享什么都可以，你就随便说就好了。他们给我的时间全部都是支离破碎的，就是名词就这样子，10分钟之内你就上去就分享就好了。这个就是我在分享的时候，然后那个有没有看到后面我在跟他们分享十架总论，神和人之间的那个。那这个就是他们的主要的同工张老师。那我之前去到昆明之前呢，我以为他们外
那个是个 James
不是，我以为他们外在的最大的难处可能就是逼迫，政府的逼迫。但是去到那边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一点。当我们和他们说就是关于政府的逼迫这方面，他们竟然非常坦然、平静安稳，那个叫被喝茶就被喝茶，被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那样的。那出来的继续做，好像云淡风轻。所以哇，那个时候我真的很感恩，很激励我，说实话。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们，真的，我真的一点没有想到他们最大的难处竟然是经济上面的缺乏。那这一对夫妇呢，这个妈妈叫喜乐，那他们都是从河南那边去到昆明的。他们是这个圣道培训中心的第一届的毕业生。毕业完了以后，他们夫妻两个就留下来，就参与服侍，在那边做老师。他这个儿子呢，有一点多动，脑袋有点可能有点问题。而他们在那里，就是因为他们很大的难处就是没有任何的资助。所以他们所有的就说是他们的资金的来源，就是刚才看的张老师和他的先生，就是席牧师，他们两个在外面讲道给的费用。所以他们的老师的生活费就是一个月1500块。那在昆明的话，你要租一个商品房正常的房子的话，一个月应该是2000块起跳，租个房子。那他们一个月的生活费是1500。所以连租房子都没有办法，那他们还要养家。所以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喜乐之前去年就比较软弱，自己跑出去打工，因为真的是就是没有办法活下去。那个时候让我想到的那个就是保罗身上的那根刺，我现在就可以体会到什么叫那根刺。如果是哪里痛或者干什么，可能一下子就过了或者怎么样，但你知道那根刺就是每一分每一秒它都会刺到你。他们面对的经济上面的这个压力就是这样子，每一天你都面对的这个生活的这个难处。所以他没有办法，他实在是觉得压力太大，他就跑去打工。然后呢，他妈妈非常敬虔，他妈妈就告诉他说，你之前你也没有说饿着，那你去打工你也没有意义。所以呢，就给他一个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去的时候，他就刚刚又回到教会，他们夫妻两个一起在教会在施工。那这一个弟兄呢，哦，我就说他们给我很多很多的鼓励。就是这个弟兄他叫王希宁，这是他太太，他们是2000年曹弟兄跑到河南去，就给他们呼召，就让他们移民宣教，就是一对夫妻的就这样子，就是移民跑到云南啊，跑到那种边远的那些地方做宣教。所以他们就是第二批，那个第二批就是当时他们有70对夫妇，那他们就跑到云南，跑到比较乡下一点的去做彝族的宣教施工。那他现在就在负责少数民族的施工。那这个是旁边是他女儿，然后是他女婿，他们真的。哦，我就说，我说亚伯拉罕很伟大，离开本地本乡本族，我说你们真的是第二个亚伯拉罕，就是因为这样的呼召，他们就跟着就出来了。啊，这个他是从广东来的，他们问我的，我在跟他们分享一些美国教会，还有我们学生事工，他们也是跟我们的学生事工也蛮多相似的，就是婚姻观，基督徒的婚姻观问的最多的就是这样子。然后他们去到这个神学院去的时候，家里面很多都不太认可，就是该结婚的时候不结婚，然后就是前途渺茫，就是家人比较不认可。那这一位，你们可以猜出他多少岁吗？这位姐妹啊，可以猜出他多少岁吗？
62岁。
哇，跳起来，哇，好喜乐，又蹦又跳的。那然后他真的很可爱，他就问我，他就说，有这么多爱主的，然后又这么多都很明白圣经的，我可以做什么啊？我就说，你为什么不去问耶稣你可以做什么呢？他一定很乐意告诉你。那像这位姐妹，这边上那个红衣服这位姐妹她和她先生刚才在那个小组团契里面，她先生在唱诗歌那个，他们之前是在深圳打工，后来也是他们夫妻两个就放假，孩子还在河南，他们夫妻两个就参加这个神学宴，然后就装备2年。他真的很可爱，我在跟他们分享神的话语、十架总论，然后一些信息的时候，我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在聊天在干什么，他就一直拉着我的手，你知道吗？多亲切啊，就一直在 握的手。你知道，我就知道他那个很感动，神的话进去的时候他很感动很激动，然后他又不知道怎么表达，他就一直拉着我的手，然后哇着哇就一直念着我，非常可爱。他们对圣经真的也很熟。我其中有一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个星期天，他们就用这个圣经谜语来讲道。我念给你们听哦：一股能杀人，
产生，
哇，不错，产生的尼塞股。OK， 一股随大惊，随大惊，
一股随大军，
随大军跟着大军对、
一股随大军。
约瑟嘛，对不对？他死的时候他就要吩咐他的子孙一定要把他带到迦南地嘛，对不对？一股能复活，一股能复活，
以西结，
以西结，不是，我那个时候我也是懵掉，结果他们很多人举手全部都讲对。他们对圣经真的好熟。一股能复活以利沙嘛，死人摸到以利沙的骨头就复活了嘛。啊，一股复活人以西结书嘛，对不对？复活的大经嘛。对啊，他们就说用这个来讲道，他就在讲，就是你那个你是要做四种命，你要是成为三孙的你参孙的尼塞骨呢，还是就是只是短暂被神使用呢，还是像约瑟一样，就算你死了你都要在活在神的应许之地。那下面我再讲到他们的那个少数民族的宣教事工，他们去到少数民族的地方。那这个就是王希明弟兄，他就专门负责少数民族弟兄啊。那个时候我为什么会说我看见他们最大的难处就是经济上，那他就在跟我说，他们要从昆明去到那些少数民族的地方的话，他们之前的差旅费头几年的话30块到40块人民币，那现在呢是涨到70块到80块，因为这个差价拦阻了他们很多的施工，没有经费，所以他们本来可以去2次3次的变成1次，甚至有些人就不能去。那他们去的真的就是那种穷乡僻壤，你看真的就是翻山越岭，你看这些地方大山上面，你看这个泥泞完全都是土路，但是很有果效，你看多可爱啊。这一对夫妇他们是也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他们懂藏语、彝族的语言还有傈僳族的语言，所以他们从昆明下去的宣教士如果没有翻译根本没有办法可以听得懂，所以他们就可以。但是这两位这对夫妇他们非常爱主，就很乐意全职的服侍，也是相同的问题，就是生活生存。他们有一个孩子是4岁，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是从生下来就没有离开过床，生活不能自理，所以他们两个他们夫妇两个就是只能一个人出去陪，就是你假如说有一些短宣的话，他们就只能一个丈夫去或者是妻子去，另外一个必须在家里面照顾孩子，那这个就是他们的家。所以他们就是很愿意为主摆上，但是隔一段时间他们就必须跑到沿海像深圳啊广东这些地方去打一下工然后又回来。所以他们的难处就是，那我下面还有一点点的 video， 就是他们去的地方
他回这
儿，星星加油
加油
加油，
他这个标题叫侍奉之旅，侍奉之路。你有想象过哪一天要爬这样的路吗？你看真的大山上面，
来上面的哪一位弟弟下来，他一下来
要
帮
助，
大家需
要
帮助，
要翻过去
对
吧？
对，
那个沈荣姐，
你看着他们的脚都是泥，都是泥，
手直接拔墙。嗯，
你们都不要看后面，
包包往后，包包往后。
OK， 这就是我想他们真的是为神摆上的心，真的是非常大的激励我。那今天晚上我的分享就差不多到这里了。我还是想要再次的说，就是我希望我今天晚上想要给大家的挑战，肯不肯？不要再看自己能不能，然后你第二个挑战就是让你的生活，让宣教成为你的一个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不是只是短暂的跟人传福音，而是每一分每一秒活在基督的里面。因为基督他说我们是见证人，他也让我，他也说我们是福音的执事。感谢主，神祝福大家。